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8月25号，公元2013年9月29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时政评论、西藏人民议会的历史沿革、组成结构以及选举方式。下面请收听时政评论节目。在这期的时政评论中，本台特别评论员、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先生将围绕着刚刚结束的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6次会议，来向听众们解释西藏人民议会的沿革、议会的选举以及议会会议的召开形式等情况。首先请格桑坚参先生大概介绍一下流亡藏人社会的最高立法机构西藏人民议会的组成结构和他议员的产生方式。
好的。大家都知道，西藏人民议会它是1960年成立的，也就是我们有很多藏人59年流亡到印度以后，遵照达赖喇嘛的这个意愿，以1960年的1、2月份，很多藏人聚居在当时的印度的菩提迦叶。当时达赖喇嘛给整个西藏民族他有个最重要的一个讲话。达赖喇嘛认为，以前我们在西藏的政治制度，有一些极少数的一些贵族阶层垄断这一政治体制，应该结束。我们的流亡的这个流亡政府呢，应该走上民主化的道路。因此呢，当时达赖喇嘛要求民众从西藏传统的三大区域里面各选出3名议员。西藏有4大教派，宗教里面佛教的4大教派里面各选出1名代表，应该组成一个议会。因此呢，遵照达赖喇嘛的这一讲话精神，流亡藏人也就是在1960年的9月2号第一次成立了西藏人民议会。因此呢，我们把每年的9月2号呢定为西藏的民主节，也就是产生的就是原个应该有这么一个情况。第二点呢，西藏人民议会呢，它经过了很长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当然了，从第一届、第二届到第三届很多届里面呢，它每一年的就是任期很多都是3年。当然了，在第6届、7届里面以后呢，西藏的传统宗教里面的本波教也加入到西藏的教派里面、议院里面。因此呢，当时西藏人民议会议员里面的他的这种工作形式、工作方式很多都跟流亡政府的行政工作它都是相互交叉、相互配合的。因此呢，并没有具备成真正的一个立法机构。到1991年，当时真的达赖喇嘛解散西藏人民议会，重新制定流亡藏人宪章。因此呢，从这一开始呢，就西藏人民议会的议员呢，就议席呢增加了，议会呢成为真正的名副其实的一个立法机构。因此呢，从91年的流亡藏人宪章的规定里面，每一届议会的任期为5年。当然了，每一个区域里面呢需要选出各10名议席，而每个教派里面要选出5个议席。因此呢，就在流亡社会里面呢，一共有40个议席。当时呢，包括美国有一个议席，欧洲有2个议席，就一共43个议席。当然了，流亡藏人宪章当时的规定里面呢，真的达赖喇嘛可以按照达赖喇嘛在流亡社会里面，比如科技界、文教界，或者是每个界别里面非常优秀的人，他可以直接任命3名议员。当时呢，西藏人民议会的议席呢总数是46个。但是呢，到2001年开始，流亡藏人宪章呢做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修改，也就是 原来呢，西藏的行政的各部长，包括首席部长，都用议会选举产生。当时到2000年开始，就流亡藏人宪章呢进行重大的修改，流亡政府的首席部长由民众直接选举产生。这样以后呢，达赖喇嘛呢处于半退休状态，因此呢，从2006年开始，达赖喇嘛并没有再特别任命这个议员，因此呢。藏人就是西藏人民议会的议席人数是44个议席，占了44个议席里面，我们因为欧洲有两个，北美有人数多，我们增加了一个，因此呢，现在西藏人民议会的人数它是44个。这个机构呢，西藏人民议会我们都知道，现在名称呢就改为藏人行政中央。藏人行政中央呢，它是三权分立的，立法、行政、司法组成一个非常成熟的一个民主社会，因此呢，现在西藏人民议会呢，它所担负的最主要的职责，它不仅仅是一个立法机构，而且我们在流亡阶段，由于没有一个政党组织，因此它又肩负着监督行政工作的一个双重的一个责任，因此就西藏人民议会的历史沿革，简单我就介绍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这次15届西藏人民议会第6次会议的议程，大都是议会对藏人行政中央各部门的年度工作总结报告进行质询还有讨论。记得今年3月份的议会会议，主要又是围绕着各部门的预算审核进行的。所以每次会议的主题是怎么制定的？是不是议会方面有特别的规律和顺序？
好的，这点呢，有严格的规，就是非常严格的有法律规定，因为我们的流亡政府就占了行政中央的预算年是从每一年的4月1号的下一年的3月31号，因此呢，流亡藏人的法律法规，包括我们的预算法规，包括西藏人民议会的会议产生的实施细则，这些里面清楚的规定，我们3月31号以前必须要把一个年度的预算必须要审批下来，因此呢，我们的每年的3月份的会议，就你刚才所介绍叫预算会议，因此呢，在3月份的会议里面呢，有藏人行政中央的行政的各部门，他上报给议会的下一年度的预算进行审核和批准，因此这一点呢，就3月份的议会里面主要叫预算会议，当然了。在3月份的预算审核期间呢，当然还有其他像一般的，比如提问呐、也对工作的质询啊，那当然这些都有，但最主要的还是要审核各个部门的预算。当然9月份的会议，就你刚才所讲的，最主要的一点当然是对一个年度的工作报告，就是说藏人行政中央各部的年度工作报告。因为政府的行政机构要向议会负责，也是因此呢，怎么负责呢？他需要把他一年的工作总结报告需要提交到议会里面。议会呢，他工作报告里面呢要分成2个部分，他一个呢，就叫做详细的工作报告，因为这个非常的一个部门的工作报告好几百页，因此呢，这个呢，议会的就是开会的期间呢，每个月没办法全部看完，因此呢，现在交到议会常务委员会里面，由议会常务委员会各个审核每个部门的工作报告，再对各个工作报告来提出一些提问呐、质询。而现在提交到议会的呢是简单的这个部分，因为每一个部门的工作报告长的也就是10多页，一般呢几页，这个工作报告是比较简单的。当然了，对这些一年的工作总结报告，议会怎么去执行，怎么去监督，就要依照上一年度我们在预算的时候，预算它不仅仅是预算金额，它这里面还有工作规划，它有很多基建工程，因此呢，我们都要看原来你3月份申报的时候，申报了哪些内容，比如工作计划里面有哪些没有完成，哪些又没能实施，大家都要去监督，大家都要去提问，因此呢，今年我们讨论的主要是从2012年4月1号到2013年3月31号 知之间的工作报告，因此呢大家讨论都是因为下一个预算年度的所有的工作大家都要提出执行。因此呢这方面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民主社会，又是没有个政党社会，因此呢议会对政府的各部门工作报告的这种讨论这种执行是非常激烈的。
那么议长在昨天的议会闭幕仪式上他有提到这次议会对讨论和质询行政中央各部门年度工作总结报告的方式上做了一些调整，那请格桑坚参先生给大家介绍一下具体在哪些方面进行了调整。
这次最大的一个调整，因为我们三省行政中央的行政呢它有七个大的部门，七个大的部门比如像宗教部、内政部、经济部、教育部、再下来就是外交与新闻部，还有我们的安全部，还有卫生部。原来工作报告它都是先每一个部门它逐一逐一的报告啊，它全部的工作报告，也就是大概花两天的时间大家听各个部门的工作报告，再经过两三天的时间呢对各工作报告来进行讨论、提问、质询。这样以后呢就变成第一个呢变成大家一个医院站起来，他对七个部门同时要提出一些质询、讨论、工作报告，民众看起来也比较乏味，因为讨论不怎么热烈。像你看啊，通过两天的时间各部长要做工作报告，大家天天听工作报告，再听两三天的时间呢每个议员呢对政府的工作报告进行讨论、进行质询，再过两三天以后呢由各个部门根据议员提出的这些质询讨论他做答复。因此呢又通过一段时间以后呢很多民众也好，很多人都忘记了先前议员提出了些什么质询，最后工作报告里面有些什么内容，大家都已经没有多少印象了。因此这次呢改变这一种做法，一个部门比如像宗教部，你宗教部的部长你做完工作报告以后，就我刚才前面讲的常务委员会一个提问，要对这个做出答复。再下来就是每一个议员对宗教部的各个工作部门你提出提问，提出质询进行讨论，当场宗教部的部长要进行答复。当然进行答复你作为一个工作部门工作量很大，你宗教部需要把相关的秘书长以及相关的就是很多公务员需要招到我们议会里面，有他们有时候像一个部长不可能全部能记住，因此呢他们在旁边可以提醒部长哪些比如一些数字方面的一些工作方面，这样呢民众看到也非常的就是当场的进行这种质询讨论，也非常激烈。第二点印象也很深刻，各个部门的公务员和所有人对这种议会工作的这种关注度，大家参与度呢是非常热情。因此呢这种工作的改变虽然工作量非常大，时间呢比较长，但是呢这种效果我认为非常佳。
那这次九月份的议会会议里面，大家对由议员组成的民众预算审核小组非常关注，这个小组的工作性质是什么？这和刚才格桑纳提到的今年三月份召开的预算审核会议，这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关系？您给大家解释一下。
好的。因为议会的很多工作它都要通过一些小组来完成，而这个民众预算审核小组呢它最主要的工作，大家都知道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独立部门叫审计署。因为我们三月份对政府的各预算的审核到政府它的实施这些预算里面呢有个需要一个独立的审核部门它去审核审计。因此呢我们的独立的审计部门它审计出的在了行政中央各行政工作部门的所有的审计报告，它最后还是要有行政机构它要去落实，但是那个不落实怎么办？因此呢为了把这一独立的审计部门它提出的审计报告呢有一个更高一层的一个部门呢它来审核这一审计报告呢，因此呢就要成立一个民众审计审核小组。这一小组呢对审计部门他所审计出的所有报告以及 政府工作报告怎样答复的，这些对审计报告怎么答复的，比如有些违反这些审核条例，或者说违反一些法律法规，这样产生的形式对有关人员有没有处罚，或者说能够落实，对这方面呢进行重新审核。因此呢质疑审核小组的工作量非常大，因为它也涉及到不管个占领行政中央这个各个部门，还包括在地方所有的地方的比如地方居民点也好，我们占领行政中央下属的所有学校，占领行政中央下属的所有的这种怎么讲呢，叫合作社，包括所有的这种自由部门吧，比如像在医院啊这方面，所以好几百个部门的他都要去审核，因此呢这次呢递交到议会里面的这个审核小组这个报告呢跟以往不一样，因为我们这次呢审核小组呢是第五次审核小组，也就是第五次小组，这次提出呢因为每一个年度不一样，从九几年到慢慢预算，我们今年审的主要是2011-2012年度的这个审核报告，但是你在审核这个时候呢，前几年的十几年以前还没有人完成的，没有人落实的，还都会再重新来。因此呢，就这次递交到审核小组递交到议会里面的报告，它200多页那个报告。因此呢，这次有个重大的一个决定，就是审核小组部门递交到议会里面的这个报告，现在跟行政各部门呢，他给4个月的时间，由他来去一个一个的去完成落实。你4个月以后呢，你要把这个你所付诸的、所落实的这些情况，要交到议会常务委员会里面。最后呢，由议会常务委员会里面再审核你行政单位真正落密落实由审核小组提出的这些建议。以后呢，明年的3月份再拿出来，这样以后呢，我们的预算，所有的预算，所有的工作会就变得非常的透明，非常的干净。因此呢，从这些预算审核小组，当然我是这个民众预算审核小组的秘书长，因为我通过一年的这种审核，我们占领社会里面，特别是占领行政中央的各部门里面，所谓的贪污啊或者社会这些现象呢是特别少。最主要的很多的问题发生在就是没能及时的完成需要所申报的这些工作啊，或者说有些方面一些非常旧的一些账目，比如一些情况需要就是支付，但是呢找不到这个所支付的这个对象，因此呢一直没去搞这个。有些呢需要要收会收，但是这些会收呢由于时间长了找不到相关人员。当然这些情况呢它有一些特别的一些程序呢可以去消除，这些没有去及时去完成，要造成的积压比较多。除此以外呢占领行政中央的预算跟财务的这种情况非常的透明，就非常的清廉，我应该这么讲也好。
您正在收听时政评论节目。西藏人民议会的历史沿革、组成结构以及选举方式。这次的会议中制定了几项决议案，您认为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哪几项？
当然每次开会他都需要通过很多决议案，当然这些决议案呢也有官方的决议案，也有议会私人的决议案。这次的决议案里面，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我们通过的最重要的决议案，也就是针对境内藏人的这种自身状况，特别是境内藏人的这种紧张局势各个议员也发表他自己的这些忧虑，所以呢这个决议案当然是我们跟境内藏人是同甘苦共患难吧。这种决议案里面呢最主要提出大家对西藏境内造成这么多人自焚呢表述出的这种忧虑的状况，怎么样解决这些呢大家都认为需要通过尊者达赖喇嘛提出的，也就是藏人行政中央的现在所实行的中间道路呢，只能够重新开启这样荷塘，这么一些局面里面呢能够可以得到解决。当然了与此同时呢大家都认为境内藏人的这些意愿，境内藏人的所遭受的这种困难都应该 让国际社会来游说，让国际社会知道，因此呢要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也能促成国际社会派出一些观察团能够到进入到西藏境内。当然了，这些决议案里面呢，主要针对是针对的是境内藏人的状况以及中国对藏政策，大家充分地表达了这各自的这些意见。我认为这点呢非常重要的意见。当然与此同时呢，我们在开会期间呢，因为长期关注支持西藏问题的，比如像印度上议院的跨党派的议员，他的去世，当然他们长期支持西藏问题，也包括以前，也就是中共进入西藏以前在西藏工作的西藏人的老朋友罗伯特福特吧，他的去世，对这些方面呢都提出决议案呢，进行缅怀他们。当然这些都这是通过的比较重要的一些。除了这些以外，还有当然了，也有对这份藏人的一个缅怀的一些，对桑吉波尔一个藏人的自焚也进行了这个缅怀的一个决议案。我认为最重要的应该是境内藏人的这方面呢，这次通过的决议应该比较重要的应该在这里。
好的，
嗯，
对，那这次会的另一个焦点应该是藏人行政中央内阁的施政报告。您觉得在内阁的施政报告中比较重要的内容是什么？
嗯，对。每年九月份的议会里面，藏人行政中央的施政必须有一个施政报告，应该有个施政报告。因此呢，这次呢，新的施政呢，它有书面的一个施政报告。我认为这个施政报告里面，当然它有几个看点。第一点呢，它重申了藏人行政中央继续执行中间道路这一政策的一个重要性。当然了，要继续执行这一中间道路，他怎么去付诸，怎么去落实这一制定政策，认为呢这一次的施政报告里面他提出了两点。第一点呢，要在广大的西藏民众间，包括对华人呢，大力宣传中间道路的这一思想，这次呢噶夏要下大力去进行这一思想。第二点呢，藏人行政中央也就是施政呢，他要通过当然召开这次第26次的和谈小组的工作会议开始，就是说能够重新开启跟中国政府的这种和谈去做些努力。当然还有一点呢，这里面我们留安社会虽然是民主社会，但是呢也有很多怎么讲呢，有些人不负责任的对尊者达赖喇嘛，包括对在这行政中央的一些领导的一些歪曲性的一些东西呢，要进行答复嘛。因此这次的施政里面也提到了一些，我认为呢这方面呢，当然了，这些第一个呢是中共这边的一些歪曲性的一些攻击行为啊，要进行一些反驳吧。你自己内部的一些歪曲性的东西来进行反驳。因此呢，我认为这几个呢施政报告里面呢最重要一点。因此呢，施政报告它主要的是一个政府怎么样实施政策的一个，应该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因此呢，我认为这次最重要的还是继续执行中间道路，怎么去辅助实施这方面的那是比较重要的一点，施政报告里面。
那除了内阁的施政报告，行政中央其他部门也在这次会议上提交了各自部门的年度工作总结报告。您是议员，您和其他议员对这些报告的评价都是怎么样的？
当然了，每一届政府每各个部门的工作呢，我认为呢是做的应该是越来越好，因为我们现在工作这种法律化、这种程序化呢，就已经非常成熟了。第一点，第二点呢，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政府的对民众的这种福利方面的投资、教育方面的投资、卫生方面的投资，它是大大的提高。因此呢，这届政府应该在这届政府从筹集这种国际社会的这种支援那方面的工作成绩是非常大的。还有特别是我们知道每一个部门它各自的工作性质不一样，这里面呢有几个呢是以前的老的部长，他很有经验的，就是从公务员开始的。有些呢他是新的， 就是直接进入这些最高层的。现在呢，通过两年多的这种激烈经验，他们对议会的这种答复，对各部各工作的这种熟悉程度都已经非常的好了。因此呢，从去年的工作报告里面相比呢，今年的工作报告议会对他们的评价相当高，各部对议会的答复已经是越来越成熟了。因此呢，我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非常有工作力的一个内阁，我看到的。
这里有一个疑问，就是在议会召开时，我们经常听到这个词 “garda jengtiwa”， 翻译过来就是“标新提问”。您给大家解释一下什么是“标新提问”？
好的，因为议会议员要对政府各部门要进行质询，那么它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叫书面提问、书面答复。这种书面提问呢，在平常呢，我们对比如一个部门非常比较重要一件事情呢，用书面答复以后呢，他不用口头答复，直接书面答复。因此呢，就说我用书面提出质询，这个有关各部的这个部长呢，他用书面答复我就可以了。因此呢，民众一般不知道我提问提了什么，答复了什么。而标新提问呢，就是说在这个提问里面，你要标上四颗星，说明呢，我提的这个提问，我必须是在开议会期间，这一期间我的这个标新提问呢，你不需要做书面答复，而且我还用口头答复。什么叫口头答复呢？我提问以后，我还继续可以再提问，当然其他各个议员他可以再提问，比如一个跟中国政府恢复接触的这么一个提问，如果被任何议员提出了，其他每个议员都有提出的提问的这个权利。因此呢，这种标新体的这种提问是一个议会议员他质询讨论或者说关注一个重点议题的最好的一个渠道。因此呢，我们议会开会实施细则里面呢，它规定每天早上的9:30到10:30之间它是开这提问的这个时间。因此这种是面对面的质询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提问方式，这就叫做标新提问吧，应该。
我了解了。好的，最后除了这次议会通过的几项重要决议，刚刚格桑坚参先生有给大家介绍，那除了这些以外，其他还有什么重要的议程？
好的，除了这些上面我介绍的以外，这次对咱们行政中央的有些法律法规也做了一些修改，还有这次会议里面呢，最重要的一点也就是，以前真的达赖喇嘛他在担任西藏的行政首脑期间呢，我们这边的最高法官的任命呢，或者说一些独立部门的这些首脑的任命，他都是由达赖喇嘛任命。现在达赖喇嘛把所有政治权力递交以后呢，这些的任命要由议会来选举产生。因此这次我们的最高法院里面一个法官由于到退休年龄退休以后，通过流亡藏人宪章的修改，我们议会需要选举产生。因此呢，这次由提名小组他提出的两个，也就是一个是原来宗教部的秘书长，一个是独立审计部门的审计长，他们两个中间投票选举产生法官以后呢，第一次流亡藏人最高法院的法官的选举这次议会产生了。我认为这呢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次会议里面比较重要的一个。另外一个呢，有些法律的修改呢这次并没有能够实施，因为流亡藏人宪章对这些独立部门的这些提名呢，它原来有个修改，这个修改里面呢，现在是由我们的司政议会的政府议长包括最高法官他们组成的一个小组呢，再指定一个小组由他们来提名，这种呢就形成了一个繁琐的一个环节。因此呢，这次本来想直接可以由立法、司法、行政三个机构的负责人他们直接提出候选人名单，由议会选举产生，但是呢这一方案并没有通过。如果这个通过了，我认为这种繁缛的这种繁琐的这种环节呢也会可以取消，但是呢可惜的是没能通过。但是呢最后呢我想介绍的是，因为我通过这10天的会议，我们虽然是一个流亡社会，但是呢我们的民主社会运作的这种成熟度是越来越好的。因此呢不管是境内的藏人或者说 在外的站着，大家都可以相信我们的这一组织呢，它会运作的越来越好。一般达赖喇嘛退出政治以后呢，这个政府会不会继续运作，有很多人担心这方面。但是我们看到这么一个陈述的运作方式，它的这种运作方式工作效率会越来越好。
对，好的，感谢格桑坚参先生就西藏人民议会的组成结构和会议的召开形式方面为我们进行的详细解释。本期的时政评论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次再见。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